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巨婴小课，我是 Alex。 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来看一下新概念二册第四课的课文。这篇课文叫做 An Exciting Trip。 首先还是由我来给大家把这篇课文朗读一遍，然后了解一下课文大意，接下来再处理一些课文当中的生词。I have just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y brother, Tim. He is in Australia. He has been there for 6 months. Tim is an engineer. He's working for a big firm, and he has already visited a great number of different places in Australia. He has just bought an Australian car and has gone to Alice Springs.A small town in the center of Australia. He will soon visit Darwin. From there, he will fly to Perth. My brother has never been abroad before, so he's finding this trip very exciting. 那么这篇文章所讲述的是作者的弟弟啊，在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呢当工程师。那么他的弟弟在澳大利亚已经待了6个月了，去过了很多地方，比如说Alice Springs。其实 Springs 这个词呢，我们知道在英语当中我们经常常见的意思是春天，但其实它还有泉水或弹簧的意思啊，尤其是泉水这个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挺常见的。就比如说大家去买农夫山泉，一定会在标签上见到农夫 Spring。那所以 spring 这个词做泉水呢，是一个我们应该去掌握的一个意象啊。所以他去到我这样的地方啊，然后他很快要去达尔文啊，然后从达尔文呢又将飞往珀斯。OK 啊，所以呢，他就给作者写信，描述自己的一些个这个旅游的经历。那由于呢，作者的这位弟弟从来都没有出过国哈，所以他觉得整个旅程啊非常的激动人心。那这就是故事的一个梗概。然后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这篇课文当中有哪些单词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和积累的。首先课文标题叫 An Exciting Trip 啊，当然这个地方在朗读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这里的 An 的尾音 N 和 Exciting 的这个 A 啊，属于辅音和元音结合在一起，它是可以连读的啊，可以读成 An Exciting Trip 啊。其实连读也是在我们的学习英语的过程当中容易去忽视的一个发音的现象，有些时候当我们自己的发音不是那么标准的时候，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听力。好，回过来说一下这个表达当中的一个生词 exciting。 OK 啊，可能之前大家在接触到这一类的词的时候，以 ing 或者是 ed 结尾的形容词，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以 ing 结尾的词是用来形容物的，而以 ed 的结尾词是用来形容人的，甚至很多时候呢会给这两个说法打上一个很武断的标签，叫做只。言下之意就是 ing 只用来形容物，而 ed 仅用来形容人。那么这种说法其实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事实上 ing 形容人或形容物皆可，在一般情况下呢形容人的品质或者是物的一个属性。由于 exciting 这个词啊，一般情况下很少用来形容人啊，说一个人是一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或者说是怎么怎么着的，这种场合比较少见啊。当然呢，如果你想要形容一位偶像啊，就是可能说你看到他的时候，然后就会感到很激动的话，那你也可以说那个偶像是一个具备激动人心性质的这么一个人，你。我可以去这样表达，叫做for example 啊，假设你的偶像是玛丽亚凯莉或者是惠特尼休斯顿这样的老派的欧美的流行女歌手，那你当然可以说 Mariah Carey is exciting for me or Whitney Houston is exciting for me。 但是这种句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口语表达当中其实见的是比较少的。那我们拿一个另外的词来举例啊，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容易会碰到的。当你想形容一个人风趣幽默啊，首先你可以用到词叫 humorous， 这是肯定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一时 脑袋想不出 humorous 这个词的时候，只想说，哎，他是个挺有趣的人。我们当然是可以说 he is an interesting person，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 interesting 用来形容这个人的品质，他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感兴趣的人啊，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OK， 第二种情况呢，ing 结尾用来形容物的。The mother told her baby an interesting story， 是吧？我们知道很多的小孩子在入睡前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给自己讲一个所谓的睡前故事。OK， 那说妈妈给她的宝宝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The mother told her baby an interesting story， 啊，妈妈给她的宝宝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那这里说的就是故事的属性，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是有趣的。所以说不管是 ing 也好还是 ed 也好，它都还不管是 ing 它是用来形容人也好还是用来形容物也好啊，都是用来表示人的品质或者是物的属性的。甚至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叫做 ing 一般情况下是人或物主动具有的一种品质或属性啊，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跟主动和被动来扯上一定的关系。接下来ed 一般情况下只用于形容人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啊，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因为它往往用来描述人的内心的情感或者态度，那只有人才能去表达这样的情感和态度，对不对？比如哈，就是作为中国的学生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莘莘学子，只要是在中国读书的，可能都会去想到都会去想去到中国大学的最高殿堂，比如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那么很多时候一想到这种被这些学校录取的可能性啊，就会感到非常的兴奋。那我们就可以有这样一个句子来表达这样的情感，叫做 I'm very excited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admitted to Peking University. OK， 想到可能被北京大学所录取，我就非常的兴奋。那这是你的一种内心的情感或态度，这种情感或态度通常情况下是只有人才能表达出来的。 I'm very excited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admitted to Peking University。 这个时候呢，对比上面我们说 ing 一般情况下可以用来表示人或物它主动具有的属性，那 ed 我们也可以说被动诱发出来的情感，对吧？甚至我们在这个句当中完全可以把这种 be excited 去跟被动语态当中的 be down 啊进行一个对比，虽然说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啊，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层面去理解它，就是这是由一种被北京大学录取的可能性所诱发出来的情感啊，所以 ED 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体现出了一定的被动。 OK 啊，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体现了相应的被动啊，所以 ing 既能用来形容人，又能用来形容物，它往往表示一种人或物所主动具有的一种性质或属性或者是品质。而 ed 呢，一般只用于形容人，表述的是人的内心由于某种事情或由于别的人所引发出来的情感或态度啊。所以以后千万不要说 ing 只能用来形容物了，因为它是可以用来形容人的。那么第二句话啊，我们在这里分析的是 I have just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y brother Tim， 我刚刚收到弟弟 Tim 的来信。那么 receive 这个词一方面可以表示收到和接到的意思，也可以表示接收的意思。那么今年的年初啊，二月份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奖项叫 Oscar 啊，也就是所谓的奥斯卡奖，然后有这么一个男影星，他从97年开始陪伴着很多的中国的影迷啊，度过了将近20年的岁月，然后每年大家都在拿他得不得奥斯卡奖的这个事情来调侃他。那么今年他终于在奥斯卡这个最佳男主角的这样一个竞演当中啊，终于是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座小金人。所以说 Leonardo received the award at the ceremony， 是吧，说莱昂纳多在颁奖仪式上接受了颁奖。 OK， 这个 receive 呢，通常情况下很多时候强调的是一种客观性啊，就是他拿到了这样一个东西啊。包括我们看文中这句话 I have just received a letter 啊，我刚刚收到了弟弟 Tim 的来信，就是只是强调这样一件客观事实。 OK， receive 这个词还可以表示接待啊，因为这个词啊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的情况，所以我们在书里呢就给它列举了出来啊。比如像我这种略略有点穷什么思的这样一个人哈、啊，然后有一次去到国贸那边的星光天地啊，有点不自量力的去了下面的 Prada 呀、啊，这些专卖店去，其实就是想看一看，过一过眼瘾哈。然后由于穿着打扮实在是不像是能买得起他们家东西的人，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叫做 The shop assistant received me indifferently while leaning on the counter。啊，这个句当中 indifferently 表示是不咸不淡的啊，所以就是漫不经心的。而 leaning 啊 ，lean 呢是倚靠的意思 ，counter 是柜台的意思，所以啊，就是说这个柜店员呢，漫不经心的靠在柜台上。然后接待了我啊，反正买不起嘛啊，所以他知道我买不起，也就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热情。The shop assistant received me indifferently while leaning on the counter。啊，所以 receive 还有接待的意思。那我们可能知道，在英语当中还有另外一个词叫 accept， 它也可以表示收到或者是接收的意思。它跟 receive 在这个意象上的区别又在哪儿呢？Accept 是一个更倾向于主观的表达。我们把两个词放到一个句子当中去对比一下。I received an offer from them, but I didn't accept. 也就是说，我收到了他们的邀请，但是我没有接受。所以 receive 强调客观事实，我收到了，但是没有 accept， 也就是说，我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啊，所以呢，这两个词间的区别就在于 receive 更强调客观事实，而 accept 更强调于主观的接受与否。 OK 啊，所以这是 receive 和 accept 两者之间的区别。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句话啊，叫做 He has already visited a great number of different places in Australia， 他已经去过澳大利亚不少的地方了。那这里呢课文中所给的一个生词叫做different， 我们这里呢要强调一下它的常见搭配，叫做 be different from。 注意介词，我们说英语当中介词的使用是非常体现对于英语语言掌握的一个词性，因为它不光啊要构成一些时间状语啊地点状语这样的搭配，同时还会跟很多的不及物动词结合在一起，构成动介宾这样的搭配啊，所以呢介词的词性掌握起来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死记硬背的。那么 be different from 啊，就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掌握和记忆的这样一个搭配。那我们看下面这样一个例句，叫 London was different from most European capitals。 那 capital 呢是首都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伦敦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首都都有所不同。London was different from most European capitals. OK， 一定注意这个 be different from 这样的搭配。同时这个词在这里我们也想强调一下，一种形容词变名词词性上变换的时候，它的拼写所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ENT 变成 ENCE。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变化不是绝对的，在有些场合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 ENT 变成其他形式的啊，但是 ENT 变成 ENCE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变化规则。比如我们常见的 different 变成 difference， patient 变成 patience， confident 变成 confidence， 自信对吧，以及 independent 变成 independence， 独立啊。而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词 patient， 它做形容词的时候是耐心的意思，是耐心的意思。好了，诸如此类的词还有一些，比如说 excellent 变成 excellence。 OK， 所以这种 ENT 变成 ENCE 是一种很常见的形容词变成名词的一个变化规则，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它不是唯一的，所以以后看到其他不同的变化规则还需要我们同学大家自己一一记录下来。最后在这里我们要讲的一个句子是 My brother has never been abroad before， 我弟弟之前从来没有出过国。 Abroad 是一个副词， 表示在国外的意思。Okay, 啊、那么我这个人、啊、每年的时候都想去旅个游，而且每年都想去一个地方，就是法国。所以说 I would love to go abroad this year, perhaps to the south of France. Go abroad, 去国外、啊、go abroad, 去国外。所以说我今年很想去一趟国，出一趟国、啊、很可能是去到法国的南部、啊、OK。这是一个描述我个人的一个心愿的句子，虽然每年都没有机会去实现它。那这个词现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更多的接触是什么情况呢？就是随着雅思、托福、GRE、SAT 这些考试越来越流行，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去求学，所以我们会遇到这样的句子，叫做 More and more Chinese students choose to study abroad these days.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了，而这个话题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成为在雅思啊或托福啊它的考试当中成为写作的一个命题啊，就是比较一下出国求学和在国内求学到底各有什么利弊啊。那么真正在写作当中我们可能还会强调一件事情，叫做越来越多尽量不要再去用 more and more 这样的结构，因为它实在是太常见和太普遍了。好，我们再把这个句子说一遍，叫做 More and more Chinese students choose to study abroad these days. Abroad 副词直接做了一个类似于地点状语的结构。那么在英语当中有一个词长得跟它很像，这个词叫做 aboard， 字母都一样，只是顺序的编排上有一些小的差异。那么 aboard 这个词呢是个介词，叫做在飞机、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上。比如你去送自己的朋友，那他比如说去送火车，去火车站送他， They said goodbye to him as he got aboard the train， 也就是说当他登上火车的时候他们冲他挥手告别，这样的一个感觉。 They said goodbye to him as he got aboard the train. Get aboard the train，登上火车 ，OK， get aboard the train， 登上火车。那么回到我们刚才在讲第一个单词的时候所提到的 Leonardo 啊，他最为我们所熟知一个电影叫做 Titanic， 是吧？并且在影片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他是如何上船的，是通过跟人赌博，然后赌赢了两张船票，并且是赶在开船前5分钟啊，然后急急忙忙登上船，所以可以说是 Jack。Got aboard the ship just before it was leaving. Jack got aboard the ship just before it was leaving. 也就是说在船正要开之前 Jack 上了船、啊、在船正要开之前 Jack 上船。所以 get aboard 后面加上交通工具就表示登上这个交通工具。那这是 abroad 和 aboard 两者之间的区别，发音很像，拼写也很像，我们一定要区分清楚。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下次课当中我们将一起来看一下新概念二册第6课的课文内容，我们下次再见。